们是风湿性关节炎后，我是小诗，
我是阿文，还有我们这个隐藏的第一声位主持人、
如果大家听得到声音的话，
随时会加入，随时会发言，
我们的背景音乐，
他想发言就发言，
想发言就发言，
他不想发言就不发言，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
现在讲什么？现在来讲个心虚的主题，
心虚为什么你会心虚？
我们今天难得，我这
你什么时候讲话就是？你从来不讲你会心虚的话题、欸，
有吗？我们讲很多我们心虚的话题
真的吗？
每次的话题都是这一种心虚，只是你没有观察出来而已。
啊，是是是是是是、
我们今天难得就是没有什么拐弯抹角，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拐弯抹角。
对对对对，然后要来讲一个很心虚的主题。
OK OK， 好来，
而且不知道会讲多久的主题
啊，来来的没关系、你要讲多久我就陪你讲多久了嘛，对不对？
不，
今天夜晚还长着呢，
说不定这一期只有十分钟
啊、是，原来不知道讲多久是不知道会多快结束啊。
对对对对对对，说不定这一期只有十分钟，说不定学长没有一些反应，对不对？
好，我尽量帮你做反应，好不好？你需要多夸张的反应，我都可以给你。
没有。好了，这个虽然这个看起来有点硬塞，对对对，但总而言之，有种之，我们可以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
有趣，
最近这个
未有趣，
学长应该有看这个
没有？
知名动画，
知名动画，
就是我们这个福利熊
啊，一马
葬送的吕秀莲吧，
葬送的吕秀莲，葬送的吕秀莲，
有吧？你有看吧？
有啊，有啊，有，
你是连漫画都看完了？
哦，漫画都有追上最新的进度，但是。
好了，不重要。
我里面的内容其实说真的，我现在看完就记
哦，不重要，
就不会记得。
有看过就好。
有看过。
那我们这个在正式开始聊之前呢，要先下个警语。暴雷警告。
哦，会有暴雷就对了。
微暴雷了，微暴雷了，不会就是讲一些大的剧情重点，但还是会暴雷。
OK。
总而言之，总之，大概会爆这个《葬送的芙莉莲》大概25集的某一部分。
我靠，你还知道25集
啊？因为是最新的一集啊。
好，
动画，
动画25集，
对对对，反正就是最新的一集。
我是不记得那一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重要，不重要。
我根本其实我动画没有看，我就看漫画而已。
不重要，不重要。总而言之，总之就是有点小暴雷啊。
好，
在意的话，
暴雷警报，哔哔哔哔哔哔，好，哔完了。
在意的话，就是这期可能就不知道，
就不要再看我们了。喂，
这期可能就对跳着听吧，
跳着听，跳着听。
但是好像啊，算了，随便，不重要。总而言之，有可能会讲到，有可能不会讲到。
好
了，那这个我们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感觉非常的硬。
为什么？
但不是重点，重点就我们把我们今天没有一个闲聊感啊。
有吗？
我觉得今天这个学长在等待我发球。
哦，对啊，对啊，对，我在等待你发球啊。你知道，你知道你每次把主题丢给我的时候，我压力到底有多大了？因为你都在他妈等我发球。
没有吧？
你每次，而且你都是用看好戏的心态等我发球，你就知道你每次到底有多鸡掰了。我现在就是在鸡掰你，
有吗？
怎样？
有吗？我们还是
有，你就发球啊。我看你怎么发，我就怎么接，好不好？
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帮学长接这个接发球，这帮学长把球打回去。
没问题，来来来，你发过来我就垫高。
OK OK OK， 这个已经这个贯彻我们节目的体位了，这个你臭完学弟也可以继续节目
了，可以继续了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我们核心目的已经达成了，
没有被抽到，感觉好像少一位
啊。
现在被抽到了，可以继续
啊，可以了，可以可以。今天业绩已达标，
是，每日任务
已经达到了，
每日任务 check 可以继续，可以继续。
OK， 好，
我们来询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学长，
是学长，
还记不记得里面有一个角色？
没有记得，
叫做你可以不要接的这么快吗？啊，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刘贝尔，
刘贝，你是说张宇冠？
刘
贝尔，张宇。张飞关羽，
张羽关飞刘，张羽关飞刘羽嘛？
刘羽
好像两个语出重复了，
这是
啊？有没有记得这个刘备？应该是刘备尔，
刘备啊，刘备尔，你是说那个长得很像
绿
坏人的女生？
对对对对，绿发仔
还是
绿
发？
哦，对啊，你看漫画了，看不出来。总而言之，
就
是
一个长得坏坏的女生嘛。
对对对，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坏人。
与其说坏坏的女生，不如说坏掉的女生。
啊，坏掉的女生
啊！你知道？那你记得她的这个魔法是什么吗？
我真的有点忘记了。
她的魔法是大概能够砍断任何东西的魔法
啊。OK OK OK，
她可以砍断任何她觉得她可以砍断的东西。
哦，好像有点印象了。
印象嘛，印象。
印象慢慢抓回来了。
然后呢，就是有一集的内容呢，就是这个。
那比如说你的运气，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打麻将，
怎样？
你准备要自摸了，然后你就摸一把，我捡。
那是物理上的，不是潜运气的，知道吗？
所以觉得精神上不能潜
了。物理上的好不好，不是潜运气，好不好？
哦，不是潜运气啊。
总而言之呢，他在某一集内容就讲到，就其实就是二十五集的内容有讲到啊。因为他把那个有一个这个一级魔法师的考官，直接把他这个砍成两半。那个一级魔法师的那个魔法是什么呢？是他可以就是把他的外套变得无敌。
OK。
他外号叫做什么？我忘记了，好像不动的外套还是什么不灭的外套吧。
OK OK OK，
就是他在他外套上面加了很多层的魔法，他的防御力就极高。
哎，是
是防御魔法的专家，
我好像有印象。
然后直接被这个我们有
直接斩断，
能够把他的外套剪断，所以把他的外套剪断。
哎嗨嗨嗨！
但是尤贝尔的魔法却没有办法打，就是剪断一般的那个防御魔法。
没办法剪断一般的防御魔法。我印象中是不是一个认知上面的问题？它是一个自我暗示上面的问题。当他觉得可以剪断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剪断。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还是帮这个小师学长复习一下
复习
动画漫画的内容。
哎，是是。
这边呢，这个主角的角色呢，尤贝尔做出的解释就是，这个毕竟防御魔法就是拿来专门拿来抵挡魔法的魔法
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叫做砍断这个防御魔法的这个样子。他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
，OK，
然后呢？但是他可以想象把布料剪断这件事情
哦，
所以他可以把那个就是加了很多
再怎么强的布，
很
强的，对
对对，他还是个布，他觉得他是布
，OK，
对。然后那个反正那一集有其他的角色就有解释说，一般正常人都会觉得说，哦，那个东西没有办法，理性上面没有办法就这样子砍断，
哎是，
但是他呢超越理性，
哎，
完全就是用一个感觉在做事，
哎没错啊，
所以他就是一个疯子。
他的这个魔法本身就不是很理性啊，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他是个感情驱动的嘛。
但你不觉得你这样子，不会觉得好像有点被他唬烂的感觉吗？
被唬烂，
你不觉得想要探究一下真的是这样子吗？你不觉得要探究一下这个剧情这个设定到底有没有矛盾吗？
为什么这个设定会有矛盾？
我们来先问一个问题。
来来来，
假设说他的魔法是大概能够砍断一切事物的魔法，
大概能够砍断一切事物的魔法，
对
，OK，
这样子嘛。实际的内容就是他可以砍断他觉得砍得断的东西嘛。
没，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不是、啊、他的魔法的实际效用就是这样子嘛。他能够砍断任何他觉得砍得断的东西。
哦，对对对对，
对对对，这是他的实际意义嘛，
实际定义嘛。
对
对
对，这个实际的意义嘛。那另外一边呢，这个魔法的这个外套的话呢，那他会不会在他的这个外套上面加了一颗魔法，就是可以抵挡一切魔法攻击的魔法？
可以。
那如果说两个都成立，
嘿，
那不就矛盾了吗？
哦，
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哦，就这个就跟最强的矛跟最强的盾一样的道理。
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还有一个，还有
你就是看哪一方要无限上纲嘛。
對對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一节讲杀人魔法嘛。
哎，
其实杀人魔法不是把人杀死的魔法，
是
杀人魔法应该是可以贯穿防御的魔法。
是
对。但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在那个年代没有防御魔法可以挡，第三位主持人表示认同，他在点头。
他刚刚有点啰嗦，但是我麦克风往他身上嘟，他就不讲话了。
他表示认同，
好，杀人魔法，杀人魔法，
这是一个贯穿任何魔法的魔法。
还是，
但为什么会碰到防御魔法就贯不过去了呢？不觉得有一些这个有趣的一个疑问吗？
啊，应该是说，我觉得就变成说，它的背景设定这件事情，它是用什么样的法则？因为一样嘛，我觉得以魔法这件事情呢、啊，对，应该说以奇幻世界的魔法，它其实就是一个法则吧。对啊，所以你的法则的前提定义是怎么样，会决定你今天这个东西的运算的结果会呈现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
哦，今天这个也可以讲哲学，
探讨一下这件事情。
OK，OK，
好了
，if and，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没有搞到那么复杂
啊，没有搞到那么复杂，
也算是各种另外一个意义层面上面可能比这个更复杂。
就，好，如果我的脑袋运算还可以跟得上的话，毕竟哲学的训练我是非常的少啊。
没错没错没错，我来这个再解释一下这个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理解几个先决的一个
要件，
对，不是先决的一些知识或者是先决的一些东西。
OK 啊，来，
我们应该说我们要理解一些先决的这个哲学的观念
啊，哲学的观念。
我们现在了解两个观念。
我听到现在已经开始想睡觉了。
我们很迅速，后面这个可能更想睡，可能更有趣，好不好？我们现在理解两个这个哲学的观念
啊，第一个
一个是外延，一个是内涵。
外延，延是那个延，
延延伸的延
哦，外延，
延伸的延
跟
内
涵。OK，
对对对对对啊，外延是什么呢？哎，我们来找一下这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好了啊，这个明确的定义呢，外延是一个词语适用的对象的所有的集合。
What the fuck？
内涵的部分，哎，我找一下内涵的部分。完了，我居然找不到内涵的部分，现在写在哪里？好，
你找的有点久。
对，没错。内涵呢，就讲的简单，也就是一个词语的意义。
好，我们再重新复习一次，一个词语的意义。另外一个是
外延，是这个词语紫色的所有的对象的集合。
紫色的所有对象的集合。
这边其实都不重要，你不需要列些什么。
OK，
我是用实际的例子来讲，或者是一个白话的方式来讲。
嗨，说的
是
呢。
所谓的外延呢，就是这个边都是指的，就是语言或语词，
嗨
的一个部分哈。外延就是指这个语言所包含的东西，
这个语言所包含的东西。
紫色的对象，
紫色的对象。
对对对。内涵呢，就是这个语言的内容，或者是这个语言的意，就是意涵意思。
好 ，example，
简单来讲呢，马。
马，
马的外延是什么？
马的外延就是它紫色的对象，也就是马这个生物本身，
就是、所有的马
啊，对对对对
对，
这个生物、
就是、
这个物种的本，
我们讲到马，就是有一个脑海中的想象嘛，
对对对，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马嘛，
马，嘿，
对对对对，所以这些所有的包含在里面的所有的马，就是它的外延，就是这个词所紫色的对象，
嗨，是
内涵的话，就是马这个词的定义，或者是马这个词的意义
啊、
哦，例如说你会觉得
马
是
物种。
不是，马是四只脚，然后
对、啊、四只脚
跑很长，
欸、
然后
跑
很, 跑
很长，
就是可以跑很长的距离，
对对对 对, 对、
跑很快有马蹄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对，
就是你对于这个马的这个印象
理解嘛，他的
对 对, 对，或者是他的对理解也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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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总而言之呢，这些就是马的内涵。
还是
啊，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更好懂这两个这个概念呢，我们就用两个词来比对
，OK，
一个是马，另外一个是白马
，OK， 白马、
白马的话呢，它的外延是什么？
白色的，
白色的马，
只要是马，
一定要
是白
色
的马，
一定要是白色的马，它才能够指称嘛。黑马是不是白
马
的外延？
黑
马
不是白马，
黑马就不在白马的外延里面嘛。
是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画一个圈
，OK，
就是马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圈，
对，
里面呢比较小，
里面有一个小圈叫白
马，白
马 ，OK，
指的就是这个词语词汇外延的部分
，OK OK，
内涵的部分呢，其实白马跟马的这个内涵是不是也不一样？
内涵。
简单来讲呢，
其实也算
很不一样啊，内涵不一样。白马，你对马刚刚有一系列我们刚刚描述嘛，白马就是在那一系列描述前面再加一个它是
白色
白色的，所以它的内涵其实跟这个白马的内涵跟马的内涵其实也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呢，透过这两个词语
，OK，
我们就能够持这个比较清楚、比较直觉的可以掌握内涵跟外延的这个两个概念是什么了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一步讲。
OK，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就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外延越大的东西呢，它的内涵越少；
外延越大的东西，内涵越少；
内涵越多的东西呢，外延就会越少；
内涵越多的东西，外延越少。
对，就是两个会是相反的。
OK，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讲，就是非常的这个直觉好懂。
来，
马跟白马谁的外延比较小？谁紫色的对象比较少？
白马，
白马嘛。对，那白马的内涵是什么？白马的内涵是马的内涵再加上
白
白，所以白马的内涵是不是比较复杂？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是可以理解哦，到这边可以哦，
可以。
所以说越复杂的东西，就是意义越复杂的东西，它能紫色的对象就越少。它紫色越的紫色的对象越多，那它的意义就
越不明确越少嘛。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外延越多的话，内涵就越少。
还是是 是, 是，
然后内涵越多的话，
外延
就
越
少。对，相反。
OK OK，
所以呢，我们就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魔法相关的部分，其实就可以套到这个理论，完全是可行的
啊。是是是是是，
例如说这个放出火焰的魔法，
火焰的魔法，
放出凶猛火焰的魔法。
哎呀！Make fire，
你是不是有点嗨？你是不是有点油？
有一点油，有一点油。
例如说，放出火焰的魔法，
放出火焰的魔法，
放出地狱烈火的魔法，
地狱烈火的魔法。
你觉得哪一个魔法比较高级？
地狱烈火的魔法。
为什么觉得地狱烈火的魔法比较高级？
因为他讲的比较明确。
你不觉得地狱烈火感觉就比较烫吗？
对对。 他的外延比较少
嘛，不是不是，他的内涵比较复杂，
他内涵比较复杂，
他不是一只火而已嘛，他只是
對對對對
不但只是火而已，他是
地
狱烈火，地
狱烈火呢，
啊，所以火跟地狱烈火的外延
还要来自地狱呢，
对对对，火跟地狱烈火的外延谁比较大？
火哎。
火嘛，因为地狱烈火其实也包含在火里面嘛。
它必须是地狱的嘛，所以它的外延比较小嘛。哎，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可能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一个结论：
哎，
内涵越丰富的魔法越强。
内涵越丰富的魔法越啊是。
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哎，
你还记得福利里面有一个人的法术是控制水吗？
嗨嗨，
操控水的魔法嘛。
嗨嗨嗨，
假设今天有两个魔法师。一个人的魔法叫做操控水的魔法，
嘿嘿嘿，
另外一个人的魔法叫做操控液体的魔法，
嘿
嘿，请问他们两个要同时对一个水施法谁会赢？
液体的魔法，
你觉得谁会控制那个水？
液体的魔法
应该是控制水的魔法比较强。
哦 ，OK OK， 因
为控制液体，它可以控制什么？可以控制硫酸，它可以控制王水，它可以控制水嘛？
哦，
那液体跟水的谁的这个外延比较大？
啊，
液体跟液态水啦，应该讲液体跟液态水。
对对 对, 對，
谁的外延比较大？
我现在已经有点搞混了，不过我大概懂。
液体的外延比较大嘛，
哎，对，
液体包含液态水嘛，
哎，对对对。
那我们刚刚讲说，外延越大的东西，内涵就越
小
少，所以说，因为液态液体的外延比较大，
哎哎，
所以液体的内涵是不是比
较
少？
哎，
那水的部分呢，就是刚好，所以说。我们如果用直觉来想，如果是两个魔法师对战，一个是能够操控液体的魔法，一个是操控水的魔法，两个人同时对一个水施法，你觉得直觉上来讲谁应该会赢？
哦，这样的话就是水嘛。
对啊，你不觉得在战斗漫画、战斗的这种故事里面，要水会赢才有办法演下去吗？不然水靠操控水的魔法师不就是个废物吗？
可以这么说啦。
对啊，你能操控的范围越大，那你就是。如果说操控的范围越大，就是可以操控所有液体的人，他的操控能力还比操控只能操控水的人越强。
可是通常这种
液体就没有用了、
啊。这种讲这种方式的话，它其实就会变得更发散。比如说好了，通常你今天在形容这种事情呢，假设你今天这是一个漫画好了，通常就会讲说，虽然说他也可以操控液体，但是他可能针对水的操控能力相对薄弱，他魔法是会发散的嘛？对对对。
既然讲到漫画，
哎，
要用另外一部漫画的这个理论来跟你解释。
OK， 来来来，
猎人看过吗？
猎人看过。
猎人里面的念能力呢，有一个部分，誓约越大，能力越大。
誓约越大，能越大，
就是你的念能力的誓约跟限制越大，你的念能力的效用就越强。
是是是是，
所以就套用到刚刚那个。
OK，
你的誓约是只能够操控水。你的誓约是不是比能够操控所有液体的人誓约还要大？
对对对，
你的限制性还要大嘛？
哎，是是是是
是。既然你的限制性还要大，所以你应该就是两个人同时对战，对于同一滩水要抢夺控制权，
对对，
应该是限制比较大的那一个人可以获胜。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呢，就是一样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火跟地狱烈火的那个，
它概念是一样的啦。
不，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刚就是两个都是一样，就是内涵越复杂的法术。能力越大，
对 对, 对，
控制力越大，
是是是
攻击越大嘛，
没错。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设定呢？
为什么？
因为呢，如果不这样设定，如果说变成相反，反而是外延越大，内涵越少的魔法的攻击力越强，
你只要地狱
越
模糊，你就可以无限上纲啊。
对，你这样会发生一个很大的 bug。我只要想象一个我可以杀掉所有人的魔法，或者说我可以击破所有东西的魔法，
哎，
那个魔法就无敌了。
是是是是是 是, 是。
那为什么现实没有现实，就想象中为什么不会有这么霸道的这个魔法出现呢？
哎，
为什么？我们从我们刚刚的理论，你可以继续把它往下推导。
哎，
你有想法吗？
我现在有点混乱、
哦。没有想法吗？没有想法是不是？因为假设说我们的这个魔法呢，它定义的外延非常非常大。
哎，是
可以攻击所有东西，可以击破所有东西的魔法。
是是是是是。
那既然它的外延很大，就表示它的内涵。
很小
很小，所以说表示说这个魔法的在影响力
很小，
就是理由我们刚刚的那个推论过程，它的影响力就会很小，所以它只要被一个稍微内涵比较丰富的防御魔法，它就可以被
直接被打爆，
就可以被挡住，所以这个讲到这个第一个部分的假设，可以理解哦，
啊，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感觉。叫什么感觉？
所以的感觉的
不是感觉砍得断所有魔法的魔法，可以砍断就是挡住所有魔法的魔法，这个逻辑就这样子解释就通了。
OK，
因为他的第一个魔法是可以砍断感觉砍得乱东西的魔法嘛，
对，
所以他的外眼其实很小。
哎、欸、哎、欸，
他外眼就只有限制于他砍的、欸，
他
觉得
他砍得断
东西，其实比较小。那挡住所有魔法的魔法，其实他的外眼很大。
OK，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要让这个漫画或者是你在设计一个游戏，你要那个游戏机制能够滚的话，要记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哦，
这客制关系要能够理解，就是内涵越复杂的东西，外眼越小的东西。他的解释能力或者他的运作能力要更强、
欸，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应该说指涉性的更高了，就更明确嘛。
对对对对，
东西更明确，你的能力
就
越大。
对，就跟猎人念能力的那个基本法则一样。
对对对对，
你的视野越大，你的限制越大，你在用在某一个特定越特定的场合，你就越强。
没错，没错。其实说真的啦，你是成本越高嘛。
啊，对对对
对
对，
成本越高，
能够应用的场合越小。
对对，越明确
来讲，对对对
，powerful 就会越 powerful，
你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是是是是。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福利人的这个魔法的这个
世界观
里面，对，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设定，
还
在于他在想象力。
哦，想象力，
你不想象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变成魔法。
是。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在除了刚刚的那个解释内涵的解释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很重要，就是想象的部分。
OK，
你如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如果说你的游戏的这个机制没有设计好、
okay.
你会出现一个 bug， 就是说可以展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那个什么魔法，第一个魔法是这个可以斩断任何他觉得斩得断的东西的魔法。
是，
那今天为什么不会有这个可以斩断一切的魔法？
可以斩断一切的魔法，
对，
啊，就是他的，
就是我们从我们刚刚理论来讲，可以斩断一切的魔法其实超烂，
对对对对，
因为他的外眼太大了，
他外眼太大了，
所以他的内涵很低，所以应该是什么瞎鸡巴的这个防御魔法都挡得住，
没错没错没错。
啊，第二个，如果在福利人这个世界观里面设定的话，其实这种霸道的这种咒语其实不存在
，OK，
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斩击可以斩断所有的东西，
嗯哼哼，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办法被想象
，OK。
所以呢，就回到了漫画来解释说，为什么尤贝尔的法术它可以斩断这些就是感觉很高级的这个防御魔法，
嗯、
什么不动的外衣，什么就是很看起来很厉害的东西，
嘿嘿嘿，
但它却斩不断一般的
防御魔法。
防御魔法，这解释路线呢就有两种。
OK，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那个什么尤贝尔的魔法本身没有生效，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他能够斩断防御魔法。
OK，
所以这个魔法就没有被成立。
是是、
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其实防御魔法的内涵说不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
强，
所以呢，我们就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这样子解释的话，那防御魔法要怎么掰？
防御魔法要怎么掰？
要怎么掰它才会是内涵很大的、啊？就像是我这样，我们这个这样子讲了，就像是杀人魔法，就是动画里面、漫画里面的杀人魔法。其实它不是所谓的能够杀人的魔法，
对对对，
应该是能够贯穿
防
御
的
魔法，的
魔法，所以它其实相对来讲也算是，
不是，总而言之它不是杀人魔法嘛，就跟防御魔法其实不应该是防御魔法四个字，它应该是圈圈圈的魔法嘛，
哎，是是是，
那这个全面的圈圈圈圈有可能是什么呢？没有猜一下，
抵挡外物的
哦，其中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可以抵挡一切攻击的魔法嘛，
哎，
这个句子听起来是通顺的嘛，
对对，
这个概念应该是可以想象的嘛，
嗯，
但是一样，这就会碰到前面我们问的那个问题，
太广泛了嘛，
太广泛了，那它的内涵应该很低啊，它不应该挡得住所有的魔法、啊，
就变成说你变成说你可能要抵挡斩击，
哎，
它的外延性就更小了，
所以说有可能在漫画里面的防御魔法其实不是这个指令。
OK，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福利人世界的魔法想象成他对这个世界下指令，
哎，
但这个指令是要他脑海中能够想象的，这个指令才能够被化为真实。
嗨嗨嗨嗨，
所以他现在是这个世界下的指令，可能不是抵挡一切魔法，抵挡一切攻击的魔法。
嗯哼，
他对这个世界下的指令是建造一个魔法的屏障。
哦，
就跟他的动画里面一样，他的所有的防御魔法都是一个六角形一个六角形的一个。块东西拼起来的，
对对对对对，
有可能所谓的防御魔法，他们下对这个世界下的指令是制造出那个东西，制造出那个防御方阵，好了，
哎，是是是是，
去猜一个名字，
没错，
我们去制造一个防御方阵好了，
嗯，
好，那这个防御方阵的防御能力 其实这个防御，如果说是我们去建造一个防御方阵的话，其实它的内涵就很丰富。
嗯哼，
因为它的外延很小嘛，就是特定制造那一个东西嘛，
对，
已经只射到单独的东西，所以内涵应该很高，所以说可能会比砍断感觉砍得断的东西的这个内涵还要再高，还要再复杂，所以它挡得住。但这个时候就要讲到，就是福利人的魔法里面的另外一个设定，就是他们想象力的部分。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制造一个防御方阵的魔法嘛，那这个防御方阵到底长怎样？它的内涵是什么？防御方阵又是一个名词嘛，所以它应该有内涵可以去补充。
没错，
所以这个，你还记得漫画的这个或者是动画的这个剧情发展是魔法那个防御魔法本来挡不住杀人魔法嘛？但在大家的研究之下，
发
现这个现在的防御魔法已经可以挡下杀人魔法了。
是，
所以杀人魔法就变成一般的攻击魔法了吗？
是是是。
那你不觉得这个研究的过程，他们在研究什么？有什么好研究的吗？如果你就是靠凭空想象，想象一个可以挡住一切魔法的魔法，
是
研究个屁哦！
是，
我们就只要把这个指令下去就好了。
哦，
只要把这条code写下去就好了。
啊，是是是，
这条code看起来会有点烂。
OK，
所以不能这样运作，所以他们要去想一个制造一个防御方阵的魔法。
简单来讲，就是你这个防御的 code 要重写。
对，那你要怎么想象这个防御方阵？为什么是六角形？为什么不是三角形？为什么不是五角形的？为什么长那样？他怎么弄出来
的？六角形说不定背后有个意涵。
对，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就是所谓他们在讲研究的部分？他们在补充这个术士的一个内涵
啊，是
这个术士的内涵，
然后明确的知道说，哪种形状，防御力可能更高，
对对对，长怎样？
他明确的，有一个
形，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讲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漫画动画设定的一个东西还蛮有趣的。他说魔法的这个什么，魔法使的强度取决于他的想象力。但是注意是想象力，不是幻想力。
所以就是首先想象力这件事情，你要衍生到的就是你的东西要多明确。
对，就是他很明确。就像在里面动画里面有讲到一句，就是说你能够想象水在人体里面流动的方式吗？不行，那你就没有办法操控人体内的水。
是，
所以在那个年代，在漫画或者是动画设定的那个年代，那个科技背景之下，你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魔法叫做让心脏停止跳动的魔法。
是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心脏
怎么跳动是不知道，
没有明确的想法。
哎，
所以说这个想象的这个部分，其实应该包含了一些理性的部分。
OK，
他要想象这个防御方阵怎么画，他才能到最好的防御能力。
那
这个就是他们在所谓研究魔法的一部分
啊。
不觉得这样想，这个世界观就变得更有趣了吗？
如果你其实在，我就衍生一下，如果今天这一个故事观在现实世界发生的话，那时候有的东西不一样了呢。
没错，
因为大家对于所谓的科技啊、现象啊、什么东西想象，
你的理
解完全
不
一样，
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看，像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魔法可能会变成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没有办法完成，但是在现在，如果是以我们现在的人的，或者说我们这个时空的人的认知，就有可能被实现。例如说刚刚讲到操控别人体内
心脏啊，你就说心脏
或
者是
心脏停止魔法嘛。
对啊，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
哎，
有可能在那个年代才有办法想象的魔法，但现在是没有办法被实行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多了。例如说里面也有一个是操控大力的魔法嘛。它可以让整个就是什么山凸起来啊，然后用岩石堆砍
你是说现在的人连山都没看过吗？
不是，现在人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
好，没有看过天崩地裂啊。
不是，你想象好，假设现在你这个位置，然后突然升高5公尺，你想象那个土从哪里来？
土从哪里来？
对吧？现在你身为一个现代人，你会想到质量守恒吧？你会想到你不可能凭空变出一个土吧？
对耶。
那个土从哪里来？
因为物理的现象让我们的东西反而想象变现有限制了。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想象上面的限制
啊。比如说好了，我今天要一个苹果飞起来，其实我有点难想象。
你可能很
难想象，我说拒绝重力，然后直接加速的飞起来。
那你就会变成说，你可能不能想象说让苹果飞起来的魔法。你可能变成好像让取消重力的魔法。
你
就变得很复杂。
OK，
所以说有些东西反而在现在我们这个时空背景下的某一些魔法可能会变得很难实现。
是，
因为我们可能例如说像讲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火焰好了。
对，
就是造放火焰的魔法。那你就想说，等一下， 这个场地好像没有这么多氧气，它好像烧不起来。但以前的人可能就不用这个，他没有在想说，他们不会想说，哎、欸，燃烧需要氧，哎，是不是？
是是是是
是，
是
不是这样想想，哎、欸，这个设定或这个事情就还蛮有趣的，哎，就可以想很久。
可以可以可以，
啊，但是还没有完，我们还没有、這個、
还没有完，
对，我们其实还没有完。
不是，我没有想到你可以把那边这个、
哦、这么小的东西讲到，
把吕秀莲跟哲学搞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还没有完，我们还要再讲另外一个哲学的这个、
啊、是是
理哲学一样是概念的。
OK OK， 哎、
okay. ，一样，我们回到另外一个部分。哎、欸，这个哎、欸，其实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刚刚的这个结暂时性的结论是什么？暂时性的结论是感觉能够砍断一切的魔法。其实它的因为它的内涵比较复杂，
对，
所以它会强于就是可以抵挡一切魔法的魔法嘛。
哎、uh-huh, 哈、uh-huh. 嗯，
但这是暂时性的结论。在动画里面呢，斗篷的那个就是他什么，就是他是斗篷的那个，他们的描述是他在他的斗篷上面施加了非常多重的魔法，
嗯，
所以可以达到近乎无敌的效果。
对，
所以其实也可以从这边来看，他不是说他在他的魔，他在他的。应该说可以从这个例子来看，其实作者可能有意无意的有在思考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串东西、他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有想，他可能就是一个为了一个故事的一致性，他可能就考虑到这一块。
OK，
为什么？因为他的想法是他不是在他的斗篷上面施展一个无敌的魔法、
是
或者是他在他的斗篷上面施展一个让一切攻击无效化的魔法、他不是这种外延很大的魔法，
他只是防御力很高而已。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重点不是防御力很高，重点是他是透过很多重的堆叠，施加了很多重的魔法，达到近乎无敌的效果。
对对对对对，
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就是应该是拆开来讲，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如果抵挡一切的攻击的魔法很烂嘛，因为它的外延很大。
对，
但抵挡一切攻击呢，可能就包含了斩击，包含了魔法攻击、物理攻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其实我不知道他可能作者没有想到这么多了、但我们的解释，我们可以帮他解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在衣服上面施加了非常多重的魔法，抵挡什么物理攻击的啊、魔法攻击的啊、斩击的等等之类的，他把这些东西列得非常的详细，
是
他把他在他的斗篷上面施加了非常多重的魔法，
对，
所以他可以达到一个近乎无敌的效果。
是，
好，那问题又来了，
哎，
那假设说今天他达到这个近乎无敌的效果，
嘿，
哎，跟这个尤贝尔这个，哎，感觉好像能砍断一切的魔法，
哎，
哎，那就不一定是内涵上面的高低的差异了，
嗯哼，
因为有可能他的每一个子魔法的内涵其实都很高，
有可能啊，对啊，
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再解释这个状况呢？有想法吗？
没有，
没有想法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来听阿文讲课的嘛。
不敢，这话胡乱的，好不好？
哎，是是是是，
哲学上面，或者是，其实这个应该不只应用在哲学，有些科学上面也会有、
okay.
一个概念叫做奥肯剃刀。
奥肯剃刀，
哎，你有听过吗？
当然是没有了、
所以奥肯剃刀呢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如果说就是假设越少的推论，它就解释性越强，它就越应该被相信。
假设越少的推论，
推论对，它就越应该被相信。或者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话，就是除非必要，不然一切不需存在。
OK OK、
好，那这个听起来很复杂对不对？我们就直接举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让大家这个理解。有这个地缘说跟地平说嘛，有这个地缘说跟地平说嘛，对，所以知道什么是地平说，什么是地圆说？
哎，知道知道。
地圆说就是
地球
是
圆的
嘛，圆的嘛，啊，一个就是地球是个平面
的嘛，会掉下去吗？
所以当今天如果是地平说的话，你要怎么解释？就是绕了一圈之后，你会回到原点这件事情？
哎，很难解说。
你其实要很多的假设嘛。你要假设说，哦，因为这个地球这个虽然是个平面，但它可能无限的可以拓展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你要去假设说，哦，其实到了这个地球的边缘，你不会不见，你只是这个用一个传送的方式传送到了这个地图的最上方。你需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假设
啊。是，
但地圆说的假设就是就地球是圆的，所以你绕了一圈自然会回到原点
啊。
就是如果它是球形的，你当然就没有所谓边界这个问题嘛。
嗯哼哼，
所以这个地圆说的假设是比地平说的假设还要少，
可以这么说。
所以地圆说的这个假设所以地圆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假设。
是是，
所以可以理解了吗？简单来讲就是假设越少的东西它的解释力越强。
哎嗨、
回到魔法的部分一样，就是如果说同等效果的情况下，你用到越少的数字，
你用越少的魔法达成一样效果，那个效果越强。所以像尤贝尔这种单一的魔法，他可以去打倒那些就是施加了很多层很复合的这种魔法。可以理解吗？
可
以吗？
不完全。
就是应该怎么样解释这个部分呢？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应该说这样子讲，就是我们算数学的时候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我们直接硬暴力硬解嘛。例如说一些加法的部分，例如说
不是啊，其实我多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简单来讲的话，你同一个比如说 A 到 B 好了，A 点到 B 点，
对，
你可以直线走，你也可以绕一圈，就绕了好几圈才到达 B， 那你会觉得哪个比较厉害？直接 A 到 B 嘛，就越简单，就是没，就像你刚刚讲，没有什么假设，这件东西是很单纯，你就 A 直接走到 B，
没错，
但是你绕了很多圈，对，虽然你可以到达目的，但是你有可能你浪费过多的资源或怎么样，
或者是说没有我们刚刚
就没有那么厉害，
或者说我们用刚刚的这个假设性的讲法，所谓的魔法就是对这个世界下指令嘛，那这个如果你写过 code 应该知道，
没
用越好越少的行数达成一个命令，那 code 小而是写的越漂亮，
是
越优化嘛，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呢，
你处理情处理资讯就比较少嘛，
对
对
对
对，
所以跟刚刚的奥肯蒂东不完全一样啊，
那可以类似，对对对对，
就是你的假设越少，你对这个世界下的这个指令越少，
哎，是
他能够他的解释力就越强，他能够成真的能力就越强，
哎，对，
是不是很有趣？
哎，
还可以更有趣一点，
还可以再更有趣一点。
对，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福利人的这个世界观里面，魔法运作是靠想象，而且你要想象的非常的巨细靡遗，
具体，
就是你要完全能够很实际的想象这个东西，你才有办法。对，虽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就只有，就是单纯的就只有这个想象而已。就应该说它不是幻想，它其实真的是想象，
就你要明确啦，
对，它甚至是带有一点理性思考的成分，
对对对，因为你不能妄想嘛，你妄想的话就是说，我攻击力无敌，然后我随便打人就打趴了，
没错没错没错，
前提是你要有办法，比如说像刚刚尤贝尔来讲的话，你就要 有办法去想象你明确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画面把这一个步剪断，
没错，
那你才能把它剪断，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像这个啊，其实所以像这个里面动画里面还有个细节，他没有讲到说防御魔法，现在的防御魔法其实没有办法抵抗就是质量的攻击，为什么没有办法抵抗质量的攻击？你有印象吗？里面
我没有印象了，没有印象，
里面的解释是因为对于一般的野兽的攻击啊，或者是说人类战士的攻击啊，现在的防御魔法的防御能力已经够了，虽然不会去特化在质量这方面的一个防护
，OK，
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
其实可以做到
的，因为没有下次扣的，
不是，但只是他说，真这样子做的话，就会影响到施法速度。
哦，
所以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我要再多写一行字啊。
对，其实你的内涵越复杂，你要想象它就越困难。例如说这个，你要想象马，很快啊，现在想象马，
对，
给脑海中有画面了吗？这是一匹白马
，OK，
这是白马，上面有马鞍，
哦，
它的这个鬃毛是金色的，
是，
它的脚只有三只，然后尾巴是这个卷毛
，OK，
然后身上有斑点
，OK，
你要想象这个画面是不是越难想象？
是
在你脑，在你这个脑容量记忆体的这个
处理
loading
越大，
而且你要把这个概念调出来，是不是你要想越久？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同理，在施法的时候一样。当你这个概念越复杂的时候，就是这个数式越写越多行，这扣越写越多行，
太多了。
你要把刚刚那个
loading loading loading
那只很多特征的马的那个印象掉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慢
啊。
所以你的施法速度就是越复杂的魔法施法速度越慢。
对，
就是这个道理。
毕竟很多魔法体系也都是讲说魔法是一种运算嘛。
然后呢，一样这个。如果说一样，就是这个概念越复杂的话，你耗魔就越大，
对，
就跟你要想象刚刚那只马的画面越难想象一样，所以这是想象力是一个魔法，跟这个东西是其实是串得起来的
啊，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子想就非常的有趣呢。
是
啊，然后对，然后所以说呢，不觉得这样子防御魔法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吗？我们刚刚讲到防御魔法啊，如果说有一种可能，它其实是制造一个防御方阵的魔法嘛。 但这个防御方阵其实非常复杂，因为它有特定的类型啊，然后这个特定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嘛，所以它才能挡住这么多东西嘛。
哎，
好，那为什么防御魔法的施法速度其实很快？
因为它已经被魔主化啦。
哎，还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解释，
哎。
那个有没有听过这个数学？大家这个高国中学数学的时候最讨厌的是什么？
公式啊，
背公式。
对，就模
组化嘛。为什么要有公式？
因为公式，你就记得公式以后，你就很快就
产
出了嘛，
就算很快嘛。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现在的防御魔法，或者是甚至现在一般攻击魔法，
公式化，
其实说不定就是那个世界的公式。
哎，
你要背那个，这是那个世界的毕氏定理。
哇，哦，毕氏定理是吧，
有什么比较难的公式？哦，说不定那个这个防御魔法就是那个世界的什么傅立叶转换
方程式，傅立叶转换。哦，不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哎，你知道越哎，这就你如果数学能力越强的话，你知道自己也。研发出来的公式，你自己证明了某一个公式，
啊、
对不对？你就是有特别魔法的厉害的地方嘛，
哦、
对不对？
你
有别人不会的魔法、
哦，
你自己懂了一个某一个公式是别人不懂的，
没错。我跟你讲，讲到这边，我们还可以套用把这个整个大概念啊，套用到普利人的其中某一个。
我以为你今天要套用到教育上面，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今天一加一等于二，你在学一个魔法、
啊。你可以实验教育你小朋友这样子，我是没有意见。
你比越多公式，你会的魔法就越多。
我们这样子威胁你，有可能会不会？没有，你会的魔法没有越多，是你的施法速度会越快
啊！是啊，
你还是可以算呢。
啊，所以哦，哎，这就是变成说，你
没有会的魔法，
你今天在写一张考卷，你就在打 boss 嘛，
对
不对？你每一张考卷就在打一个小 boss，
贝伦一样，你的施法速度就很快。
哎，是是是是是。
然后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就可以再套用到那个福利人的某一个剧情里面。他们会说人类不擅长飞行魔法的这一段，好像是漫画，好像动画好像没看到，反正我在网络文章看到。
OK，
反正他们就是说人类其实不擅长飞行魔法，所以人类其实没有办法带着别人飞，因为人类对于飞行魔法不
熟悉。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飞行魔法原本是魔族的魔法，人类只是把它整个照抄拿来用而已。
哦，
这个就跟你高中的算数学一样。
我只会
用
公式而已。
你会用这个公式？但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不会证明、啊。
证明
啊！
你没办法证明，你就没办法活用，你没办法变化，
哎，
你就只能够自己单独飞，就不能载人
啊！我跟你讲，这个跟什么一样？这个就 TSMC 一样，
什么叫 TSMC？
那科技嘛，对不对？我们的半导体的技术啊，对不对？人家外面的只会照抄啊，对不对？那没办法研发啊。我们懂研发的人，对不对？我们就会继续的进化嘛，对不对？
啊、
人家只会抄，人家只能停在这个阶段而已嘛，对不对？
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你要讲那个，你刚刚讲什么 ？TSMC 不是
TSMC 啊
，TSMC 啦，对不对？要讲 TSMC 的话，我跟你讲，套用到这个漫画里面，套用到这个世界观里面，其实还有更贴切。
哎，
就是防御魔法有防御魔法极限嘛，任何魔法任何魔法的极限，就是你这个贯穿魔法贯穿到一定的程度，你总是想象力有个极限嘛，你想象到那里了。但是如果说你在你这个想象上面附加其他的想象，就跟斗篷一样，就是你刚刚讲的斗篷一样，你在一个单一的魔法上面，你要附你的魔法上面，总是想象一个单一的防御魔法会有极限，你就用复合的方式一直
是是
加，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所以这个就讲到，其实这个福利人的世界观，他们也有攻击魔法跟防御魔法的竞合嘛。
嘿，
就是现在，就是在这个八十年前，反正就是现在的防御魔法出来以前，是攻击魔法大于防御魔法。
防御魔法，
因为攻击魔法可以把防御魔法贯穿嘛。
对对对对，现在的防御魔法反而会反过来，
现在是防御魔法可以挡住大部分的攻击魔法。
是是是，
但会不会之后呢？哎哦，然后所以这个漫画里面就有一段剧情，就是所以现在呢，其实大家越来越喜欢使用操控物理性质的魔法。用质量的方式去压倒那个防御魔法嘛，但是不是他不再想象突破防御这件事情
？OK，
去压制他，而是他们就说现在就是突破防御魔法的方式有两种，大最常见有两种，一种就是用刚用大质量去压嘛，另外一种就是钻这个防御魔法的空隙，例如说绕过去或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是，
那这两个是不是就是不正面跟防御魔法冲突，但提升了你的术士的贯穿力？穿透力
是
就跟现在的科技一样，摩尔定律我们碰到了一个极限，我们制程的微缩碰到了极限，你从这个十八奈米变什么十八奈米、七奈米变五奈米、三奈米变两奈米变一奈米，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从两奈米变成一奈米，那一奈米之后能变成什么零点五奈米吗？
不一定嘛，
现在没办法，
物理上面的限制嘛，
现在没有零点七奈米，越来越微缩越来越难，那要怎么样去实现摩尔定律呢？他们现在就 发明这个先进封装
哦，
一层不够，你有想过叠两层吗？
哎、欸，
是不是就跟这个绕过防御魔法一样？
哎、欸欸，
我们不在这个制程的金，这个制程的这个好那个什么微米数、奈米数上面微缩去追求、
欸，
我们改为这个越叠越多层，
哎、欸，
是不是一样用其他的方式把这个防御魔法绕过去？
哎、欸，是是是是是是，
是不是跟这个魔法世界里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一层挡不住，用两层。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不，那个防御魔法想象不，我的想象力没有办法赢过你的想象力，我就用其他的方式绕过这个想象力。
哎，是是是是
是是，也是蛮屌的。
没错
啊，那最后呢？哎，再来讲到漫画里面最后一个，我觉得哎蛮有意思的。想到这边，其实就可以想到漫画里面一句蛮有意思的话。
哎、
欸，就是你记得弗利莲跟费伦是怎么说？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只让他用基本魔法吗？
我忘记了、
欸。因为他说对付现代的魔法，他是基本魔法
就
够
了，
就
够了。
那、啊、你觉得这句话怎么解释？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解释？
听到这句话会怎么解释？哎、欸，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这样子讲好了。对付 那句话叫做对付现代魔法使用基本魔法就够了。
那、
欸、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现代魔法使？
现代魔法使？
对啊，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付现代魔法使？对付你们这些魔法使用基本的咒语就够了，跟对付现代魔法使用基本的咒语就够了，不觉得意义上面不一样吗？
哎、欸，你再说一次，
对付你们这些魔法使，
哎、欸欸欸
欸，跟对付现代魔法使。
哎、
欸，不觉得两个
你们这些比较看清的意味，
不是？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嘛。
哎、欸，是
因为你现在魔法就是现在所活着的魔法，
没错没错，
当代的魔法使嘛。
哎哎哎，
那两个意义是一样，但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是现代的魔法使？你不觉得这个句话是一个有玩味的这个句话吗？
哎、欸，我听起来是比较像在轻视嘛。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对、啊，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意涵在里面嘛、欸對對對對對對？
所以其实你应该听到这个对付现代的魔法使。
哎，
这样就够了嘛？他不是说对付所有的魔法使嘛？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个现代的？
哎，因为现代的防御力，
就是他要特别强调在现代嘛。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会想到两个方向。
OK，
其实最容易想到的方向就是，会不会其实他指的是说古代的魔法有古代有更强的魔法？
哎，
这些更强的魔法，其实现在的魔法使是没有办法，现在用这个基础魔法是没有办法应付的。
哎，是，
这是一种可能性。
哎，
但其实我觉得这部漫画越看越后面，我就越不像这样子。
哎。
为什么呢？因为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公式那个一样，你发现人类就是算公式算得越来越厉害了。原本一个很复杂的数字，他们透过就是这种公式化的方式，他们就是像防御魔法这么厉害的数字，
哎哎哎，
他们现在可以达到出手速度超快。
是是是 是, 是。
然后像这个弗利莲说，杀人魔法是他近几年才碰到的东西，所以他还没有办法很直觉的去应对这个东西。
哎，
就表示说科技推陈出新。
哎，
其实现在的魔法对于这个。现在的魔法其实对于过去的魔法史来讲，其实应该是更有效、更强的。
嗯，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科技的概念，越来越强的。
嗯，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他反而作者讲这句对付现代的魔法史，基本攻击魔法就基本魔法就够了。他想要排除的其实不是过去的魔法史，他想要排除的是未来的魔法史。
排除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刚刚讲嘛，你为什么刚刚这个。举例不太好，应该说为什么他要特别写说对付现代的魔法使？他为什么不说对付所有的魔法使？
嗯，
他为什么这句话不是讲说对付所有的魔法使基础魔法就够了？
嗯，
他怎么特别加一个现代
？OK， 所以你的意思不是排除过去，是排除未来？
对，大部分人听到说对付现代的魔法使，应该会觉得说是过去有很强的魔法使，基本魔法是没有办法应付的。
那
我觉得后来想一想，或者是看他整个这个故事脉络的发展。我觉得其实更应该解释应该是未来的魔法史。
嗯哼，
会不会在未来就是可能大家发明的一些魔法在想象啊或者在研究上面就是更强了，例如说可能在漫画里面讲嘛，现在发展的趋势就是用质量去压制嘛。
OK，
会不会这个到未来之后的这个防御魔法已经没有用了？
OK，
不够有效了。
嗯哼，
例如说他们可能就是用一些他们可能发明了一个很简单然后很快速然后可以操控大量质量的魔法。
嗯哼，
所以他这个未来说不定他就不能够使用现在的基础魔法去多应对。
OK OK OK，
是不是感觉很有趣呢？
我觉得一般人不会这样思考吧。
但这个有可能是个蓝色窗帘，你知道吗
？OK，
就是这可能作者没有这样想，他们就是读者哦，这一段他这样写一定有意义在。
好好
就过度分析、过度解释
啊、哦，就像你现在过度分析、过度解释是一样的道理吗、嗯？
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也是有可能，
是是是，
毕竟我没有把漫画看完，说不定后面有一些其他的解释。
我是忘记了啦，反正我看完以后大概就忘光光了。
但你不觉得用这样子这个细细品味一部这个作品的方式就非常有趣吗？
确实啦，确实啦，因为其实如果对刚刚那一句内容的解读一部分是，我会觉得是比较像是返璞归真的概念。
嗯，
你其实就是靠就是一招基本的魔法，你只要想象力跟你的速度跟、因为其实费伦的基本功够扎实的话，
就可以
你其实一招半式就可以打天下了、
但
对啊，
我觉得之所以这件事情成立是成立在于现在魔法已经够成熟了，
某种程度上是
的、就跟
不是啊，你如果硬要想的话，就是变成说啊，你其实最简单的，我只要知道牛顿三大定律，我其实很多的物理现象我都可以解释、
你古典物理，
但是你后面的一些衍生的公式其实只要都是可以推出来的、那你其实你只要会一些基本物理的定律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这个解释我觉得比较不像这样、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什么，在现代你只要会开枪你不用学其他武术、
是是
退伍现代的武术家
是是是是
射击术就够了、
是是是是是
是吧，
在还没有遇到的什么飞机啊，还没有遇到什么
未来会不会有什么外骨骼装甲枪打不穿的不好说、
对对对对，
现在的武术家
反正枪都还是可以打到人嘛，射击术就
够了，对对，
是是是是是是，
没错，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对对，或者是这个现代的这个防护装甲就够了，
哎，
反正应该没有人拳头打了穿这个铁板的钢盔的，应该是没办法、
是是是，没错，
是不是
可以
这样子想，是很有趣呢？
哎，没错，
是不是觉得读哲学会读到脑袋坏掉了？
我也这么觉得可是我觉得多少多少，你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什么什么外延啊，跟那个
内涵是不是？
内涵，就是我觉得，确实这样解释蛮有趣的。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多数解释到很多游戏的一些世界观里面的，可能应该说，我觉得与其说解释啦，不如说
是你如果是要
重新的整理
建构的故事的建构者，或者是游戏的设计者，你可能要把这些东西考虑进去。
哎，对，应该说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玩过大量的游戏或看过大量的漫画、其实我们都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对，就是大概知道这样的，应该说是这样的现象、
或者
是这样
的
逻
辑运作方式，逻
辑运作方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背后的框架是可以
用
什么样的，
如果用这个东西去解释，
学理去解释，
不一定要学理，就是用这种概念去解释。
对了，用这种概念去解释，确实啊，毕竟是比较学术的东西嘛。
是吧？不好说，
不
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不要扯到一些太高深的东西。
学术名词，好吧，学术名词，
特定概念，
特定概念，
哲学观念。
我们用这个东西去解释它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多一层的理解。哎，原来是可以这样去思考，这样去拆解，这样去分析，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哎，
其实这个也很直觉嘛。你总不可能写一个故事，然后外延越大的功，什么那个解释力越强，因为你这样就变成说我只要想象一个可以干掉全世界的魔法，
就可以无限上纲了嘛，
对
对
对，所以你的范围越大的魔法，你的影响能力一定要越小，
对对对对，
你的内涵一定是越低嘛，那越涵越低的东西就一定这个怎么影响就一定要越小，不然这故事会演不下去，你知道吗？
哎，对对，
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画虎兰大会，
没错没错没错，
谁可以把饼画越大，哎，把你的饼盖住，我就再画一个更大的饼，把你的饼再盖住
啊。反正你就可以无限大嘛，
无限的盖饼，没错没错没错，是不是？所以你不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在思考一些这个世界建构观也是蛮有趣的吗？
嗯，没错。不过我其实我其实最一开始在那个什么，背什么，
哪一个？
那个女生叫做
尤贝尔
啊，尤贝尔，
是尤贝尔吗？
对对，尤贝尔，
随便，反正律法仔。
所以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解释尤贝尔为什么可以砍断。其实我就觉得说，就是一个9999防御力的衣服，然后被一个无限大的东西砍断，就这么简单而已。
你这样子想完全错，因为如果他的攻击是无限大的话，那他应该砍断了任何东西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的应该说我的想象，我脑里面的想象是说，确实他可以无限大，没有错。他的斩断能力可以无限大，但是首先的前提是
这个术士要成功，
没错。 这个数字成功的条件是相对很严苛的，所以他一旦成功了，理解就是达到这个数字条件的话，他基本上就可以无限大。
没错，
但是大多数条件的状况下是没有办法成功达成这个数字。
那其实这个就跟这个猎人的这个
对，没错，
富坚义博设定的是一样的嘛。
对，
制约越强，你能那个念的能力就越强。
对对对，就是他的达成条件
是
比较严苛。
是是是，
他当然他只要有达成的话，他就可以做到无限大的攻击力。
就正所谓这个高风险高报酬。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不过好了，这个讲回来比较文学的部分，
讲
回来比较故事的部分，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或者一个好的这个世界观的设定，就是要像这样子
啊，
就你其实可以去透过思考，或者是你其实是有一些二创空间的。
嗯，
因为你的一些规则，它可能规则不一定写的那么的详细，他们写那么明白，但是规则定的是通顺的。
哎、欸，是，
你可以透过一些想法去延伸那个世界的可能性。
嗯哼哼哼哼哼，
对，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一个好的幻想，就是比较奇幻或者是比较科幻的这种。
这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多少也是一些大作，包括漫画也好，
会红，
包括游戏也好。
对，
他们世界观的建构，甚至是说他的游戏整个从头到尾的体验，甚至都不一定会交代他某一些就是故事背景设计的一些架构。对对，他可能在写出这个主轴故事之前，他的世界观设定的很多都是跟故事没有关系的故事架构，但是他建构的是整个世界的逻辑啊。
所以这个世界的逻辑完不完整，我觉得其实也影响到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你能不能够投入。
哎，对，
总是如果这个世界，
沉浸感就
很强，对对对，这个世界的规则如果出现 bug 的话，你会有点，
哎，怪怪的，这好像怪怪的，
怎么突然跳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差不多了吧？
哎，差不多了，
画胡乱也画了，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画那么久，
哇，我胡乱画了一个小时，
不过我也是听得有点，哎，半懂。其实
似懂非懂，
似懂非懂，哎、欸，大概这个六成懂吧。但是你知道，哦、我在逻辑上面的运转，其实就是那个 loading 有时候会太大，
超过五成了吗？
哎，没关系，超过五成。
这个画虎人应该还算是、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应该可以。
基本架构可以理解啦，
哦、可以理解。
对，但是哎、具体的东西，哎、
再说
再说啦，再说啦。
感觉个感觉到，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对对对对 对, 对、
休息了，收工了，
啊，收工了，收工了。啊、我觉得我们今天那个什么，如果是录影的，我们的录就是如果今天是看 YouTube 的话，我觉得今天可能干扰蛮大的。从头到尾，大概我们今天三号主持人一直不断发出声音啊。
三号主持人催我们下班了。
哎，是是是是是，
下班。
对，所以哎，看 YouTube 的哎，先跟你们说声抱歉啦，对不对？好啦，要不要让大家看一下三号主持人，让他亲身为大家鞠躬道歉一下？
好啦，收了收了，不要再玩小孩了。欸，你还没有讲，你还没有讲结尾就要收了。
结尾结尾结尾结尾结尾
结尾啊，结尾小天使、
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讲了什么？我们今天讲了吕秀莲、
总结不重要、
总结不重要。好，我们是风湿性关节，我是小诗。
你前面那些都跳过
了、前面那些跳过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话，给我们一些、五星留言、在 Apple Podcast 或者各大。不是订房平台，那个
收听平台，
给我们一些五星留言。我是小诗，
我是阿文，
大家啵啵。
哇，连打卡 SOP 都忘记了，拜拜。